末日预言再现，贝森特，美国永不违约。摩根大通行政总裁不怕中国，反而怕美国人不齐心。专家质疑川集会对美国已无价值，中共出口转内销卡在边度？中国通缩丢不掉，大摩揭中共四宗罪。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早上的市场有些恐慌，石油、黄金、有色金属价格大升，美元指数下跌，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被乌克兰轰炸俄罗斯吓亲，另一边是美债危机的呼吁要华尔街腾腾震。摩根士丹利更是火上浇油，警告说美元可能要贬值 9%。 几个月来，主流经济评论家一直警告美债风暴，今日《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亦来讲恐怖故事，说这个夏天金融冧市即将来到，史上最大的金融冧市即将来到。但是先不要慌，我们看一下资本市场上供应最会玩钱的现任美国财长贝森特怎样看的。贝森特礼拜日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一切都是危言耸听。他说美国永远不会违约。星期日，贝森特不单止彻底推翻了从通胀爆发到美债危机的观点，并在回应 CBS 新闻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时，严厉批评了媒体的假新闻恐慌。贝森特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价格上升，一切都是危言耸听。通胀数字实际上在下跌，我们看到四年来首次通胀下跌。上星期的通胀数据对消费者非常有利。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在四月的增幅基本已经达到了美联储的通胀指标。对于市场担心的关税导致物价上升，贝森特回应说，玛格丽特，我亦知道加德堡和亚马逊在这里讲什么，我亦知道南华早报过去24小时内报道说 65% 的关税很可能由中国生产商自己吸纳。对于记者的不依不挠的追问，贝森特淡定说，玛格丽特，三月时你说会有大通胀，结果没有，实际上通胀数据是四年来最好的，所以为什么不停预测可能发生什么等等，看实际发生什么。对于美债危机，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亦来凑热闹。上星期他警告说，债券市场迟早要裂缝。戴蒙在周末接受霍士新闻财经频道 Morning with Maria 的主持专访时说，总有一日债券市场会遇到麻烦。我不知道是六个月后还是六年后，所以我们必须专注于此。就事件，财长贝森特更是哈哈一笑说，我认识杰米好耐了，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这些预测，幸运的是这些预测从未成真。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个好的银行家，总想未卜先知。作为玩钱的资本市场高手，贝森特现在在掌舵美债。贝森特是实牙实齿地给市场一个定心丸，说美国永远不会违约，这个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在警戒线上，但永远不会撞墙。贝森特是将市场最愿意往川普身上推责任的通胀的谣言和美债危机论作出了反驳和承诺，但是主持人仍旧不依不挠。我听了差不多14分钟专访，后来主持人的问题和表情中已经很不淡定，带住了情绪在这里逼问。贝森特仍然淡定地回复一句，我今天在这里和你谈，而不是在家看你节目，是因为我关心债务水平。这个真是全场最重要的一句话了，看似简单，实质蕴含多重含义，因为财长直接用了你的节目， 这个已经是尖锐地回击了。再加上财长说，你在三月的节目中就说通胀会出现，但是哪有出现，其实已经在讽刺这个节目的夸张报道。财长真是老谋深算，咁啱利用媒体在通胀预测上的失误，削弱了主持人对美债危机言论的可信度，是转守为攻，亦是对媒体的一种警告。这句话之所以咁辣，不单止是针对这个主持，更是对媒体、市场和全球投资者的多重呼吁。以他在华尔街的背景和财长身份，向市场和公众传递美国债务可控的信心，对债券市场和投资者预期有直接影响。所以这句话是要令主持人在直播中直接败下阵来的。对于美国的问题，财长的回应总结一句就是说，现实比这些媒体叫出来的危机要稳得多。相对于美国和中国自家的风险，大家更关心的是美中关系走向。戴蒙在接受《霍士新闻财经》专访时亦提到，他近期去了中国，他认为中国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大量贫穷、很多邻国重新武装，以及和美国地缘政治不和。我们仍然是地球上最繁荣的经济体。我的观点是，我不怕中国，我怕的是我们内心无法团结一致。鱼金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能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柠檬约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周末，美国财长贝森特和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都表示，川普和习近平会谈判，但是美国前律师、中国问题专家蒋家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认为，鉴于中共以往的做法，川泽会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有价值的结果。他说他们试图拖延，他们希望延长90日的暂停期，因为这个对北京来说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他担心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给了他们一些让步。川普总统的让步比中共的出口行业安全度过了圣诞节旺季，因为暂缓关税90日对出口的工厂来说是关键时期。而美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想和习近平谈判，但习近平最近失去了很多权力。失去权力意味着，首先他无法和美国达成任何合理的协议，因为这个会令他看起来更软弱。另外，习近平很可能已经没有权力来和美国达成协议了，所以他认为即使川普和习近平进行会面，也不会为美国造成任何价值。看完了美国这边的情况，再来看一下中共的情况。获得了90日缓期的中共正在利用这个缓刑期做什么呢？财新网今日的报道说，中国的出口行业正按照中共副总理李强叫的口号，出口转内销，但是实际操作就阻力重重。最大问题是需要5月24号北京西单大悦城外贸优品中华行展销会现场，一名导购人员对财新说，很多摊位由于老板不在，现在已经只展不销。该展销会位于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在4月中开办，持续3个月，对外贸商免摊位费，展区面积不大， 容纳十余家商户，商品涵盖食品、陶瓷、酒水、服装等。会场内顾客寥寥，就是顾客比熊猫仲稀有。这部分摊位已无人看守，只在台上留低了商品和付款二维码。为什么出口贸易商这么消极怠工呢？文章讲，外贸转内销的成效受制于国内消费需求的规模。疫情后，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暂爆发后增长乏力。譬如一家参加环球港展销会的鞋业出口企业，之前主要是为美国客户做代工，中美关税战后，公司订单和出货全部暂停，由此积压了50,000多双鞋。还有深圳市千万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严真告诉财新，公司主要生产蓝牙耳机，我们单款产品的货尾深度是3,000,000左右。除了需求乏力，外贸商家转回国内市场将面临更为激烈的价格竞争、更长的债期、更复杂多样的渠道，他们需要重建产品、渠道、将其等能力，且面临低需求和高竞争的市场挑战，就是关卡太多，每一关都是考验。最关键问题是资金回笼困难，就是货发出去了，钱收不回来。中共司法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亦承认，近年来受国内外复杂形势影响，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账期拖长，连环欠现象较为突出。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何欢朗教授讲，对外贸企业而言，转内销的一大樽颈是债期问题。在收账环节，外贸相对内贸容易，内贸市场尚未形成良好的规则，债期非常长，往往会突破合同的账期，拖延60天、90天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外贸转内销的企业经常遇到资金周转的挑战。这个讲明什么呢？中共虽然呃了川普，拿了90日的缓刑期、90日的关税暂停期，确实提供中共一定的喘息空间，令企业有机会尝试接圣诞的订单，或者将产品转向国内市场。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完全利用这段时间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刚才提到的鞋业企业积压50,000双鞋，蓝牙耳机企业货尾货值高达3,000,000元，显示供应过剩的问题难以通过内销消化。这样面对经济转型难、根深蒂固的过剩产能解决不到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呢？如此下去又会产生哪些后续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大佬摩根士丹利是怎么说的。财新网报道引述摩根士丹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说，中国以供应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短期内很难逆转，料通缩将会持续。邢志强在大摩2025年5月30号的年度中期展望媒体见面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财税体制、国有企业行为模式，还是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对供应链途径依赖，都使得通缩的压力根深蒂固。为什么通缩压力根深蒂固呢？邢志强列出了中共的四大罪状。第一个是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考核侧重于国内生产总值，这些事关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而国内生产总值本身是生产型统计，不是消费型统计，这个使得工业产出和出口更容易纳入统计数据，政策倾斜便随之偏重出口投资，而对消费和服务关注不足。第二原因是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关， 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就是基于生产和产出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当他们试图给一家电池厂商或汽车公司在其县市级城市建立工厂时，公司最终能够获得多少利润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产出，因为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考核都更与产出挂钩，而不是当地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费挂钩。第三是国有企业行为模式，过往一般都是利润更多于再投资而非分红，这个亦与国营企业承担着战略扩张任务有关。简单讲，就是国营企业的政治任务，譬如在一开始是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电动汽车领域，目前陷入价格战。国有资产背景的传统车企不单止没有退出市场，反而凭借取得低息贷款的优势，亦谋求向绿色转型，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电动车行业的产能过剩。第四是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楼市危机，任志强坦言，不单止房地产市场低迷，造成的负财富效应是形成目前通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政府所谓的救市措施仍然是向制造业倾斜，亦更加重了供求不平衡，那就使通缩进一步恶化。但这些亦似乎不能够解决以供求为中心模式逐步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部分。任志强称，这些需要改变对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改变财政模式，改变国有企业治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辣手，有时甚至是政治敏感领域。他还是不敢说透，因为毕竟在中共极权体制下还是有禁区，等我将他不敢说出来的话补充一下。任志强提到的辣手和政治敏感改革，表面上针对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财税结构和国营企业治理，但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共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模式则受制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地方政府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不是单纯的经济选择，而是中共政治体制下权力分配的结果。这一种机制源于中共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中央通过设定经济目标来确保地方服从整体战略。改变这一激励机制意味着要重新定义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关系，还有财税收入的依赖途径亦有政治根源。增值税确保地方政府依赖工业产出和国营企业，加大了中央对财政资源的分配权。如果转向美国这样以消费或所得税为主的模式，意味着要扩大个人财富的影响力，这个可能催生更独立的公民意识，和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相冲突。还有，如果改革国营企业治理，譬如提高分红比例、减少过剩投资，意味着削弱了国营企业的政治功能。任何深层改革，激励机制、财税、国营企业都可能动摇党的权威和控制力。这些改革无一不挑战中共政权，所以这个亦为什么？只要中共存在，无论是哪个，任凭你使出洪荒之力，亦都无法改变中共的经济拉动模式。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